今却有言于此，不知其语是类乎？其语是不类乎？类与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类，则与彼无异义矣。庄子说，现在我说了一句话，比如说，那边有一条狗，我说了狗这个东西。狗这个字所包含的信息，真的能够等同于有几十兆细胞所构成的一只生物吗？庄子说，所以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表达出来的信息，其实并不能够等同于事件的本质，那么事件的本质跟我们说出来的话就不是同一类了。可是这一类跟不同于它的另一类不都是一类吗？既然它也是类，我也是类，就一样都是类，所以我说的狗跟真正的狗也都一样是狗了。这里庄子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教你什么叫诡辩。因为庄子说到这里也发现他的听众傻掉了，老师说这个屁话到底是要教我们什么呢？所以他紧接着说，请常言之就是不好意，我再解释一下。可是他再解释一下听起来就更是屁话了。简单来讲，庄子这里在表达的东西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超级辩论大法。假如人家说我说的话跟真实的狗是不一样的，我也可以说对，我说的话这些信息不等于有那么多细胞构成一个会呼吸、会跑、会吃东西的狗，所以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你要说是一样的，那狗是一样东西，我说的话也是一样东西，站在同是一样东西的立场，大家都一样，都可以诡辩。就像我前天跟同学讲的，爸爸妈妈用罪恶感勒索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被你生出来，是我给你恩惠才对，这是不是诡辩？当然是。但是正因为我已经学会了这些诡辩，所以我不会跟人吵架了。像我台湾这边的老同学常常说我，谁吵得赢你啊？就因为我一定吵得赢，所以我不玩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你没有走尽头，你才放不下他。人的我只有一个很奇怪的调性，比如说你画一个圈圈，画到一半不把它画完，即使一个猩猩、猴子经过都会忍不住帮他画完。人心确实会有完成一个东西的倾向，所以庄子就教你超级诡辩大法，而且让你练到很精通。因为你精通了之后就会觉得它不好玩，然后就会放弃它了。现在很多人沉迷辩论，是因为他还没有精通超级辩论大法，还没有到达庄子说的那个停下来的点。就像庄子举过的例子，他说鱼好快乐，惠子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好快乐？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好快乐？惠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鱼好快乐？这就是超级辩论大法。当你能够熟悉超级辩论大法的时候，你就懒得吵了。好比说，我小时候曾经喜欢下圈圈叉叉的那个棋，一个九宫格，你这边画个圈圈，别人画个叉叉，看谁能先三个连成一线。后来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一个方法，如果你先下，只要你照着方法，就一定能先画出一组三连击。如果你后下，你只要照着画，也一定不会输。那之前我好像是小学五年级，好爱玩那个游戏，等到学会了必胜秘诀以后，我再也不想玩了。因此庄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超级辩论大法，他在修炼的意义就是教我们，当你完全搞懂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不够好玩，不想玩了。庄子讲完之后又说，请常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请容许我再详细说明一下这个说明的内容，同学直接看原文会觉得太复杂了。不如这样说好了，现在我的手上有个茶杯，所以我们说茶杯存在。可是茶杯存在个命题，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是茶杯不存在的不存在？所以存在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存在其实是一种高倍数的不存在。如果你今天要说我手上没有这个茶杯的话，你也可以说你今天既然会说没有一个茶杯，就代表你心里面其实有一个茶杯，茶杯的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这里存在着一个茶杯的不存在，所以你会觉得茶杯不存在，所以终究来讲茶杯是存在的。到底这个茶杯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庄子这段文字讲的是这个。俄而有，无已，而谓之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所以到最后，以上好像它存在，以下好像它不存在，到底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今我则已有未已，而谓之无所谓之其果有未乎？其果无未乎？而且我现在跟你讲了这话了，可是我这话讲过以后它就消失了。古时候也没有录音设备，所以讲过就消失的东西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见呢？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受于商子，而彭祖为妖。庄子说，如果我们今天掌握的是超级辩论大法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诡辩的方法来证明，天底下最大的动物秋天长出来的毫毛尖端，在没有显微镜的时代，那时人类认为的最小了。如果我们可以把它辩论成它是最大的，那么一个巨大的山就可以称之为小。如果我们辩论说一个夭折的小孩子是最长寿的，那我们也可以说活得很久，或者800岁的彭祖是短命鬼。这些话都是随我们讲的这样的一种辩论啊。当我读到这段以后，对我实践庄子上面果然有帮助的点是，过去的我会觉得想要说服别人，想要跟人家讲，是我自觉是有道理的一方。可是真去跟人家讲而遭到挫败，自己的心难受了，才会发现原来天底下最硬的道理就是不讲理。你不管如何只有道理，人家来乱的，不跟你讲理你也没办法。所以你有道理反而是受伤的一方，这是生活中可以体验到的。那你说为什么早夭时好的活得很久的彭祖是不好的？或许因为庄子的想法基盘就是不知道人死了以后比较快乐还是比较痛苦，所以这可以随你讲。庄子就在一个篇章里问一个骷髅头说，要不要把他的人生、他的妻子、孩子、财产都还给他。那个骷髅头吓得要死，说千万不要把我复活，我死了比较开心。庄子没有告诉你这是绝对的真相，但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庄子的系统在道德观上回让人觉得很可怕，因为庄子不一定会有杀人是不好的这种道德观。庄子的道德观是你削弱你的新的生命能，你杀你自己的灵魂是不好的，这是庄子中很清楚的道德观。但是杀人是不是不好的，在道家就很难讲。我就想到我小后看过一部漫画叫《攻壳机动队》，作者是郎正宗跟《攻壳机动队》同时期在另外一个漫画杂志连载的漫画，叫做《仙术超攻壳物》。《攻壳机动队》是红到今天还很红，我19岁时找你的《仙术超攻壳》好像就只有我喜欢，后来没有红。